347页，现在继续口授。当我谈到你个人的象征银行时，我是想指明这个银行是你的，自你出生之后，甚至自你出生之前，对你来说，它包含着你过去式的象征，又对你来说，你今生再把象征加存了进去。可是这个象征银行必须被催动，例如在你出生时，你有视觉上的影像，那是内在的视觉影像。在你第一回睁眼的那一刹那，你被催动的象征，这些是你的学习机制。你一再尝试正确地运用你的眼睛，一直到外在影像与内在的模式一致为止，这是极为重要的，而还没有被你们的科学家所了解的。睁开眼睛这个动作催动了内在的机制。如果眼睛本身有点毛病，好比说如果他们是瞎的，那么那特定的机制那时就没有被启动。这人为了他自己的理由，也许选择了要生而眼盲。如果那些理由改变了，或如果发生了内在的心灵发展，那么肉眼会被治愈，而内在的机构也会被启动。像这一类的变化多得不胜枚举。可是内在的象征银行就像是个提款户头一样，除非你去提款，否则它不会发生作用。如我在这书里早先提到过的，你在学会语文之前先会思想，但你在你心灵的指尖儿已经有过去生生世世的经验来指导你了。那些好比说连续两次生于同一个国家的人，第二回学说话要快得多。有些婴儿在学会新的语文之前会用前一生的语文来思想，所有这些都与象征的应用有关。声音本身就是一个象征，你了解到由某一个静默点声音开始而越来越响。你所不了解的是由那同一个静默点，那也就是你的非感知点，声音也开始越来越深入于静默，却仍然有意义，且具有与你所知的声音同样多的变化。而这些也都是象征，没说出的思想有个你听不见的声音，但在实相与感知的另一层面，它却听起来非常清晰真切。再说站在那儿的树木也是一个你感知不到的声音，在你梦中，尤其是超越过能追忆的梦，有些意识的区域，这些声音在那儿自动地被感知而转移为视觉影像，它们的作用就像是一种速记。如果给你某些声音，你就能重创你的宇宙，如你无意识地知道的一样，而任意多次元的象征都能包含你所知的所有实相。口授结束。